感谢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在哪个具体的时刻，时间变得越来越有形，越来越可见。在那些具有仪式感的情形里，比如说每年生日、辞旧迎新、年度盘点，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它是我们看过的书、听过的歌、走过的路、和朋友们见过的面，当然也包括体检报告里新出现的温馨提示，以及镜子里、镜头里出现的细纹和脂肪。
这种有形可见的时间变化，有时候会给我一通暴击，比如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状况，社会事件带来的冲击和震撼等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心底留下痕迹，产生一条条若有若无的纹路，它令人触动，有各种情绪揉杂在一起。我们好像很在意纹路，但不知道怎么和它共存。
又比如还有身体上的，以前熬夜无论干什么第二天依然都生龙活虎，现在熬个通宵之后，面部状态恨不得对方圆一公里的人都高喊，快看快看，就是这家伙这两天没睡好。更何况现在熬夜干活的时刻又越来越多。
我们喜欢在年末复盘过去一年都经历了什么，发现之所以还有干劲儿，对自己和身边人说还行还行，还能过得去，都是曾经看过、听过、欣赏和体验过的，像书、影、音乐、展览、旅行等等。如果说他们是能抚平内心细纹的熨斗，那么每一次熬夜去看完一本书、追完一部剧，每一次风吹日晒的特种兵旅行，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那脸上留下的细纹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
全脸
淡
纹
紧
致
眼周
提拉面
部的欧莱雅紫熨斗，
质地清爽好吸收，
全脸使用无负担。
说实话，我前几年就买过紫熨斗眼霜，只是有的时候会忘记抹，总觉得是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时间段去抹抹它、去用用它，直到我发现其实每天都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洗完脸妆前能用，晚上睡觉前护肤的时候也能用，除了眼周整张脸都能用，
就是各种纹路重的地方都给它涂上，想什么时候涂什么时候涂，
想涂哪里就涂哪里，就随手拿起来你就能用。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用它自带的那个冰感按摩头去吸收提拉就更加方便，然后这个设计特别好，就减少了我手指头对脸部肌肤，尤其是脆弱的那些敏感的什么眼部周边的那些肌肤的那种拉扯。要我来说，就是简单明了的概括为全脸都能用，清爽无负担。
没错，能省一点是一点，能让纹浅一点是一点。刚说那个手指头涂抹嘛，因为我以前老觉得哇眼霜好贵啊，
嗯，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价位的眼霜它是能够满足全脸的淡纹，也包括抬头纹啊和法令纹、
颈纹、颈纹
啊，那个对需求就是
颈纹，
不只是面部就已经
往
下了，
脖子、
哎、
对，
30毫升满满一大支是和普通的面霜的含量差不多的，而且因为它成分里面有玻色因 Pro， 针对的就是淡化全脸纹路的，配合泪蛇毒胜肽，就是推着各种面部的动态纹路
变浅。
嗯，
我觉得还是坚持全脸使用，养成一个习惯。
有兴
趣
的
朋
友们
可以前往欧莱雅紫熨斗眼霜的淘宝官网去了解更多。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是别笑。
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
保留节目时间。身处在去年这一年的每一天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有什么，可能再回头去总结性的去看前一年，你可能就觉得哎，我这一年还行。
可能每个人都在工作或生活中有自己的际遇，那些作品呢像是把我心头中很多的那种皱了巴拉的给抚平了，就像一阵风一样，然后忽然让你身上的鸡皮疙瘩没有那么强烈的存在感，
或者是有抚平的能力。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也不是说哎，我们来选一个年度最佳，而是说
对对，
我时不时我现在会忽然叮的一下想起来的。毕竟嘛，如果要说到最佳的话，我们这种博爱的人很难选的呀，
处处都有，
处
处留情，
处处留情，处处情。
对，在 整个复盘的开始之前，其实我想跟你分享一段话。这段话是哪本书写的不重要，哪个作者不重要，我是在复盘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先把这段话分享给你。这段话是这样的：卡车加速行驶，又开了近一个小时，停在一片没有人烟的平原，手刹拉起的声音消失在非洲大陆厚重的夜色之中。耶格下车后痴痴地看了一会儿头上的星空，满天的繁星仿佛在窃窃私语，让人感觉不到周围的寂静。此时此地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地球是一颗漂浮在宇宙之中的行星。这一段就是一段没有太多技巧的文字，记录了就是那个主人公当下那一刻的所见所闻。我就想的是要单独给你朗读这一段话，然后我们跟着他想象。在我之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读出了声，突然间想到了曾经略微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不太会写读书笔记，就是按照世俗意义上的那些很好看的像论文似的。
你谦虚了，
不
谦虚了，你看你的手账。你太
谦虚了。那都是流水大白话。
就是
好吧。不是那种很完整很工整的读书笔记。由此延伸出我同样不太会写乐评，也不太会写游记。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更大的给我的压力和一个负担是，那我的书是不是就白看了？我听完某一些音乐，看完某一些展览，去过某一些地方之后，我没有任何双引号文字型的输出，我是不是就白干了这些事情，白体验这些事情了？同样面对一些公共事件，还有社会的新闻，或者是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它给你带来了短暂的震撼感动，还是愤怒，还是冲击等等等等等，我感觉就我也说不出口，那我是不是要发表点什么观点？我一定要发表点什么观点才能表现出我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认知和看法，还是说我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一定要有点什么意义？我就很在意这些东西，就感觉自己明明有点强迫自己说啊，我的这种有用的这种观点一定要在方方面面都体验吗？在复盘之后，我记录完我今年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所见所闻一些感想之后，我发现可能它带给我一些长期持续的潜移默化的那种影响，比我一定一定一定要写一篇标准的工整的读书笔记可能更重要。当然如果有那个能力更好，只是我可能把重点就是弄偏了。
我觉得人的忘性还挺大的，可能昨天做的事儿今天可能就忘了。就比如说那个如果健身的时候你今天做的特别酸和累，但是如果你不持续的去重复你的这个健身的痕迹，你这个腿如果今天练了然后隔俩月再练，的确你当时练是练了呀，但是你这就不会产生持续。
对，
你可能就得一周几练，然后持续的加深
这个行为。
对对对，你背英语单词也是，用英文也是。是啊，你是看了美剧，然后看了一遍，你哈哈大笑，想的就是它的情节，这一刻是觉得挺好，然后你就会忘掉。我们以前就大学兼职给人做家教，当我能给学生就是把说的东西我看完了之后我能再给他说一遍，我才会觉得好像哎，这个知识点我是真的掌握了。有的我觉得我是掌握了，但那种东西可能是我的语感。然后我就会说固定搭配，但其实我
对我会说语感告诉我，
对，我会觉得虚拟时态这个东西就是语感。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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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你一看你就觉得选它。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说一个让别人信服的理由，
对对对，是
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用。
咱认真写出来的记录啊或者是复盘啊，其实在可能有些人看来也是笑一笑，
对，就是我手账上的东西，
对，
大白话。
对对对，但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必要记的。
是的，
因为之前咱俩记看哪本书，我就会有一种就是说我要把它记下来，所以这本书无论如何我得看完，或者我得负责任。如果我要是就丝毫没有外界的压力，我觉得人性的弱点是大于人性的就是优点。就是我经常就看到这儿看不下去了，算了不看了，也许后面有好的，或者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这个书好像就因为自驱力可能就不够，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把这些再看再回想有那个线索 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是像以前我们每次都是输赢音，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
常规的输赢音盘点嘛。
嗯，今年的话我们会稍微再带一下可能比如说展览和旅行，
别的体验，
因为他们其实也构成了某一种形式上的帮你的眼界啊，或者是你的接触的范围往外延伸一点，
拓宽一些。
对对对，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今年的这种年终总结可以稍微变一下风格，比如说可能就是在去年的一年当中挑选一些对我们自己有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印象格外深刻的分享一下，作为复盘以及对来年的规划。
对，尝试把一个东西为什么喜欢它或者它是说啥的，试着把它
说多一点，
做一个小型的记录。
说多一点。
那你先来。
我先来。
嗯，
我去年看书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开始接触韩国文学了。先从知名的热门的一些作者开始了解，那这条路目前就是还能继续走，比我的东北文艺复兴之路要走得顺畅一些，
就是从日式推理文学现在往韩国文学。对，你之前看过一些，
但是我感觉我对那个国家的书毫无了解，韩国的书毫无了解，当然我对其他国家的书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我感觉韩国的作者在我这里
是一个空白的
是就是空白阶段，所以我就说那我先尝试了解一下，看看韩国人在看什么，以及韩国人爱写什么和关注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所以这条路可能是我明年也会继续关注的。另外一条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年纪到了还是不知不觉怎么样，看的书有意无意的会往老龄化的那个方向去关注，然后会看了一些照顾老人的事情以及老人自身的事情的这些书籍，给自己多找点出口的那种感觉。然后这可能是我去年2023年的两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我今天想分享的是卡伦霍尼写的《我们内心的冲突》。
他是哪国作家？英语作家吗？
对，但他其实不是我去年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呢，他在封面上有一些略有鸡汤的那个句子，就让我总感觉这会不会有点太心理鸡汤式的那种感觉。
这本书，然后上面有个书封，这不是我特别喜欢的，而且那个书封面有点……那你说，那你为啥要跟室友说这个？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单拎出来说，我这本书做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标记，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看完书以后发现哇，满书的标记，我都笑出声了，我说呀，这不就是来让我们勾一下本书的重点，然后结果发现全书都是重点，
我们内心的冲突都勾，
对，那些标记全都是我的冲突，就满书的冲突，心里全是坎儿感觉。我其实是一个
内心全是冲突的
对，我其实是一个内隐藏着内心全是冲突的人，
因为你表面上没有冲突，
对，
包容忍耐
零冲突，
所以你的内心才会有那么多坎坎坷坷。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特殊
啊。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抗拒起冲突的人，甚至为了极力避免的冲突，我有在非常努力认真的经营我的这种无冲突的这种和谐的气氛。
你人生在世全靠演技。
对，我知道这种冲突存在，但是我假装看不到，就是逃避。我也一度认为冲突就是破坏，冲突就是那种揉皱的纸，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两个人吵完架以后没有和好如初，它一定是一张揉皱的纸，就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控制这种冲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风险。
我插一下，就是原来的报纸它不是油墨嘛，然后过来都是皱的，运过英国的贵族如果要看报纸啊，都是那个
拿那个
要用
抖，
要用
熨
斗
熨一下。
所以啊，我跟你说，揉皱的纸啊，冲突啊，只要你们条件够好，你把自己当个贵族，你请一个阿姨来帮你熨一下纸，它就其实还是能够还原的。好，我说完了。
然后这本书一针见血指出，像我这样的人以及可能因此而有留下严重的心理上留下已经有破坏程度的这种，然后造成了病症的患者，他指出来我们这一类人投入了无比多的精力和智力在维持一种和谐。看完这本书以后，他有一定程度打开了我，就是逼着我去发现和承认 摁着头，快看，你看，
这不就
是
你吗？
这就是你、
嗯、
啊！会打开就是被我藏起来的东西，嗯、看得我还是有一阵就是心虚的啊，被他发现了。我知道它存在，我很清楚，但是呢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但是他又让我不得不摁着头去直接看到那些东西、
嗯、
然后我还想分享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嗯、
我也在他的描述的冲突类型以及案例里面多多少少也能发现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些影子，发现身边人有不同程度的被很多东西不同程度的困扰，包括我刚才就是大致说我看书的那个方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关注老龄化，其实就是看到身边人观察身边人的行为而感知出来的。
嗯，
你看着大家好像是我找你说一说，你找我说一说，我们一起做点什么行动来改变一下，但是并不是解决掉问题的根本。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装看不见，不想假装忽略，也不想就是像身边人一样就是反复咀嚼那种痛苦。
嗯，
我知道诉苦是一个很有效的发泄方式、嗯、但是我现在有点意识到我们好像只在做反复去咀嚼那些痛苦、
嗯、
但是根本没有走下一步，
就是祥林早就停留在就是坐在门口不停的说，
对、
哎、
不停的在说 我知道我需要给你不停说的这个时间以及场所，但是我更想等你说完以后我们俩赶紧拉着你、
嗯、
我们往下一步
走，
往下一步走。
对对对，
这本书它其实并不是非常标准的从那种心理学研究方面然后有一种很有学术的那种参考价值的那种书，但是你可以套用一些关于心理学的那种角度去分析，还有去思考它一些行为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征，你可以是能够去分析和参考的，它背后有一定的合理的逻辑，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是可以套用心理学的一些解释的。他可能有的人会有争议啊，就觉得哎，那你这不是跟 MBTI 或者是和星座还有跟什么什么什么一样吗，都是你看你是哪一类型的人你就往里跳，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不太一样的地方的。然后这本书它不会过时，常看常新，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它照着你，常看常新，你每一次时不时不停不同阶段你拿出来看一下它，你就会有新的一些感悟。就像我第一次看完这本书之后，它全书其实都是在讲冲突的各种具体表现以及冲突是怎么形成的，它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些东西。我第一遍看完这本书以后合上，我看见一些标签，我说就这啊，你掀开了我的面具，你又不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嗯，
然后后来
就不是这个价钱，是另外的价钱了。就是
全书它只是告诉你了、
嗯、
你会有这些东西，你会有以下这些行为表现，只在书里的最后几页，而且还是通过要介绍给精神科医生的一种方式来告诉精神科医生你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你的患者缓解这些冲突以及正面面对这些冲突，或者甚至你去体验发生冲突这件事情。我第一遍看完以后我一直觉得我想找答案的，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答案，他其实就是镜子。所以他那个最后是说有的时候你在冲突之中，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啊各种阴阴暗暗的东西啊，或者是不太能见得到光的东西，你知道它存在，你正视它，你不要去逃避它，就已经是能够解决冲突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跟钥匙一样的东西，第一步了。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感触很深的地方是说，他说这些事情也不是想让我们彻底的退化成一个完美的人，只是需要我们能够有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不需要你完美无瑕。我在那本书里面找到我很多身边人的症状的那种描述，然后我就能够借着这个一步步的去挖掘他之前又经历过什么才会变成这样，那我能不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能够避免我以后走那样的路，以及我看我还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但我其实也并不是抱着去拯救任何人的目的去的，这本书只是我很多很多想给自己找出口中的其中一个。
嗯，所以你推荐他也不是因为就是说特别喜欢，而是说他对你产生了 就这个石头往那个水里面丢出了
他让我其实他整篇书里面可能是译者的原因还是本身作者的这种写作风格他是其实很温柔的就是有点理性但是又很温柔的揭露了人的这种我就说要不就是说人的这种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的阴暗面什么的他应该是能够让我尝试别去逃避别去再去假装解决任何事情就以为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而是如果当我身边再出现一些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就站在那个冲突中说解决它而不是看似这个硝烟战火要起来了我就退去假装因为我有的时候发现逃避还是更管用的逃避还是更管用的我还在修炼中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可能下意识的行为还是想逃避还是不想把真实的自己暴露出来还是想、这个事情我不发言我沉默我躲着那可能这一个坎就过去了但是下一次可能我想试一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那我就站在那里那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该怎么办
你觉得这本书也好你再看十年或者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的书也好我觉得依然还是会有问题存在
对
然后这种书它是就你说的嘛它不会过时
对它
不会过时始终就是存在但是呢我会有点警惕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心里的这种冲突这种想法的东西敏感的人看他会更敏感然后粗线条的人看他就压根意识不到
对甚至有的人说啊怎么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我病得特别严重就是被他这么一说我整个人都有问题、我哪里都有问题反正可能是我觉得根据需求来去看吧
嗯
然后他也只是一个参考他、可能不是说一个标准的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看这本书就能帮助你怎么样
就是我对心理学或者是你说的这种心理剖析哈我个人是我怕我会被他拐进去我怕我会本来我没什么给他一说我就觉得我全身是病就是我上百度一查我这个身体不舒服话、我就是严重的病然后我就自己给我自己灌输同样我今年就是一会儿我要说的这本书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像女权我也有一种女权的焦虑就是我怕这个作品不女权它没有任何的女性的这个权利平权的这个意识但我又怕这个作品太女权就是这个心理的作品它太 triggering 就是把你内心的很多的东西给翻起来但是到底翻起来的这种东西它就是有多大的意义我会有点害怕这个就是
那你这种害怕在心理学上也有行为可以解释
是都能说得通
对对对
只要他逻辑自洽任何都能说得通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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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就说回这本我想说的一本书是张天翼的如雪如山2022年出版的当年好像还是一出来反馈就还是挺好的我是听了他本人上那个播客之后哦，他说话有一种独特的那种天津人的节奏感后来我发现那个张师傅自己给他打了四星
自己
他给他这本书打了个四星评论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我也觉得是四星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它中间可能还是有点巧技巧的巧有些地方太巧了我觉得我对好吃的甜品可能最高的评价就是不太甜如果要说一帅哥呢我就说他不只是帅不仅仅是帅你懂吗就是不求形但留神
对、帅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但你也得帅
但也得帅帅是基础
所以就是我觉得张天翼的这本书就会给我这种感觉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我有一种女权焦虑就是我怕这个作品不够女权但是我又怕某一部作品太过于女权以至于它只剩下女权这本书还写了七个叫做莉莉就是也可能叫莉莉黎莉就是不同的七个同样这个
LILI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名字的不同的生活的一个切片的故事他自己就是在那个自己的对于这本书的评论里面说他说原来他想叫这本书叫雪山后来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名字比较平他就又加上了
如
雪如
山
因为如是一个女加一个口也就相当于是女人们要说话多了两个女两个口就是我现在下面这段是引用她的话 他说雪白山清，雪柔软山坚固，雪几日就融了，山千年万载在那里。日常生活中的雪和山是隔年雪一样冷飕飕的回忆，山一般沉重的死亡的阴翳，是摆脱不掉的隐痛，是不管你看不看它永远在那里的无法忽视之物。哎，我觉得是，忽然我就理解了这个书啊，名字如雪如山。
嗯，
它是七个短篇的，立于就是真实生活中
小说，
对，小说集，七篇故事，有一些生活的片段。这七个都叫做莉莉的女性，她们有可能是在火车上的某一个放假的女学生，有可能是一位正在经历经期的女孩，有可能是一位失独的母亲
啊。
我觉得她有一种斯维拉克的，就是前面是形容这个事情，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忽然给你一种，也不能说反转，但是会让你一下叮一下那种感觉，就啊拍桌子，哦原来是这样。张天翳就张师傅本人，我觉得他节奏感特别好，可能跟天津人有关系，就是断句就是非常的爽利，行文很流畅，你在讲故事的时候是有节奏的。就相声演员可能有的人讲相声就特别好听，因为他有一种动词大词动词大词，你就会跟着他走，
掌握自己的节奏。
是，就像比如像我们就恨不得把话说满，把 buff 都叠满。但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张师傅，他就是他不用说满，他轻轻的带一下，然后这故事他也不是给你解释清楚到底怎么着啦，就是刚好好像就用那种羽毛填满了整个房间的感觉。最近我就是又读那个向田邦子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我非常的欣赏张师傅，而且我喜欢他的这部作品。但我觉得可能跟向田邦子比，就是向田邦子他写的东西还是要再轻一点，张师傅还是有一点巧。就是他自己说他有点讨好型人格，但我觉得他其中可能有一些就是就像那个看电视剧里面他会故意想让你笑，我能感觉到他故意挠我，
故意动你。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喜欢阿成也是特别平实的语言，但是他不会，他不惜的搁着我，但我还能觉得张师傅有点在搁着我
啊，
所以我还挺期待
故意逗你开心。
对对对，我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我也很感动，就是有一个作者还能考虑我的感受。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张师傅还能写更好，就是我还挺期待他之后的更多的书。他自己说，他说小说总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有了阅读者的感叹微笑和皱眉，这场雪这座山才最终变得完整啊。我就觉得说的特别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今年来说，因为我不太看非虚构，而且我刚刚说了我有点警惕，就
是
防备心，但看完了之后、
嗯、
我依然觉得会想把这本书买了送给别人。 我也希望因为有我的感叹微笑和皱眉，让他的那座雪山变得更完整。就这部是可能今天对我来说
让你印象格外深刻。
对对对，会让我特别想要
非虚构是我的主场呀。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具象的细碎的，可能在那种
非常具体的日常关注的比较多，
有点絮絮叨叨的。
对对对对、你说到絮絮叨叨，我要先推荐一下我去年对我也是同样对我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重启人生。我觉得那个太热门了，我就不说了、
对，就是生活化的。
对对对、但是类似于像重启人生的一部剧我的姐姐，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式生活小短剧。这种剧呢，如果它一直拍就能几百集都能够拍下去，因为生活日常哪有完结嘛，就每天都能发生日常，你每天都能够有东西可以拍。所以呢，它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跌宕起伏的故事主线，它更像是对话合集，就像我们俩现在这样说话一样。我觉得它是学日语的一个挺好的辅助工具，因为它是生活化语言嘛，它可能比一些别的题材说的那些台词要更适合你在日常生活中去模仿，然后去学习的那种。然后这种类型的片子呢，就喜欢的人会特别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那个理由以及原因我都能 get 到。就是这种日式絮叨剧，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还挺突出的。主人公就俩，姐姐和弟弟。我的姐姐呢，就是弟弟的视角来讲啊，这是我的姐姐，演姐姐的是黑木华，弟弟是山野遥亮，一共10集，每集也就20多分钟啊，这简直就是我 特别喜欢看的剧的所有的要素都集合在一起，展现的是他们姐弟俩的一个日常生活记录，他们剧中人物生活在镰仓，姐弟俩的这种生活模式首先很勾起我的兴趣，因为很少见，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但是呢，吃饭是各吃各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各干各的事情，谁也不操心谁。如果有时间，正好下班时间能够撞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起吃饭，但是谁也不会给谁去准备饭，没有人会去成为一种付出型的人，照顾另一方，这种边界感还有情感联系，这些保持的距离都刚刚好，上班就是上班，下班了没有人打扰。弟弟应该算是一个职场新人，所以他暂时还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困扰分享给姐姐，姐姐呢就会冷不丁的一种日式吐槽式的回应，一起聊天也行，一起看电视也行，一个看书一个看电视也行，就是不干涉各自的生活选择。弟弟呢有一个还不错的上司，姐姐呢有一群还不错的同事，爱吃爱逛，周末的时候呢我想约会了我就去约会，我想谈恋爱了我就谈，我不喜欢你了我就不喜欢，就是非常的随心所欲。姐弟俩的父母暂时在海外工作，两个人住在一个非常宜居的小镇，生活便利，风景优美，不累，很生活化，风景自然风光也很好，该有的一切都有，住在这里非常的愉悦。然后上班呢就去做铁，然后去到东京城市里面去上班，甚至在镰仓本地上班就可以，所以他就整个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是上班就是上班，下班了就是下班，没有加班这个事情，也没有卷这个事情，也没有说我要为了工作而去谋生存这个事情，他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的设定上。这个姐姐呢她的设定我喜欢的点在于有点刻薄，然后一针见血，爱挑刺儿，爱吐槽，然后来去自如，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就是我就被他的这种刻薄和吐槽治愈了。里面有两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是他弟弟因为是职场新人嘛，所以困惑特别的多，然后面对工作可能也有自己不是特别顺手的时候，他就问他姐姐我什么时候能够出人头地，然后他姐然后黑魔华他天然散发的那种非常舒服自然的那种状态，非常非常松弛，除去他的演技之外，他本人可能天生的这种魅力，他就会说弟弟啊你已经出人头地了，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算出人头地了，所以你就是这样了，不用再去想别的事情。他姐姐在下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收纳的书，教你如何去收纳，教你如何才能够减肥的书，那么边喝啤酒边吃零食边看这些书，他弟弟就问那你这样有效果吗，你怎么没有行动啊，你老看收纳的书也没见你有收纳，因为家里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乱的东西在。然后他姐姐就说我看这些书的目的在于我看看就行，我知道这本书里面会提出解决方案，以及有人真的能够看完这本书学会收纳，以及有人真的能够减肥成功，所以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这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安全感。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有问题存在，但是呢我不着急先去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问题永远会能够解决的，等我想去解决的时候我再去解决。所以说他说看最后的减肥，就是他剧里面会看的一本书叫最后的减肥，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我最疗愈最治愈的时候，它就是我的安全感。然后说完以后呢又吃着自己手里的零食，那一天晚上一袋零食就被他姐姐干光了啊！我说天哪，我太喜欢这种就是态度吧，就是真的是除了这部剧以外，之前提到的像重启人生也是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就聊有的没的，可能都分不清他聊的主题是什么。还有另外像四重奏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桥段是柠檬汁要不要先挤在那个炸鸡上面，这个一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或者几十秒就能够有答案的问题，他们几乎要讨论半集，对，要讨论半集，就是这些特别奇怪的这些点就很戳中我，我就感觉哦，我一些很奇怪的细节的一些困惑能被他们注意到，然后能被他们摘出来然后去聊。我一直会被这种日式的这种絮絮叨叨没有主题没有什么明显主线的生活对话非常非常非常日常，就是你我怎么怎么样了，我就在这里面我能够一直看下去，然后一直被他治愈到。我的姐姐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个姐姐真的不是传统常见的姐姐，她真的是就是一个我什么都不管我只在意我，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经典名言是，有人问他就是啊，关于结婚和恋爱这种老生常谈的话题，然后姐姐说，要是结婚的话，我希望我结婚以后能有一天中能有几个小时状态是结婚状态就可以了，其他的时候我该干嘛干嘛，就是结婚婚姻状态他也想有，然后单身状态他也想有，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不常见的但是又很放松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一回到家你会有的那种状态。我看完这样的剧以后我没有压力，我觉得我跟他一样，然后看完以后呢，我自己又给家里面添了和他家类似的那种小沙发，就想躺在那个沙发上天天就是躺着看剧，特意又跑去镰仓去他姐姐上班下班的那个电车门口去打卡，
嗯，
然后
走一走看一看，
这一系列行为让我对这部剧产生了更深的印象，
嗯，
然后时不时的呢，姐姐的那种无所谓的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就会在我脑子里面来回转一下，
嗯，这好像是这几年就是比较就是出圈或者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这种日式剧集的特点，就是如果说韩剧就这几年的韩剧，
嗯，
我觉得好多都是比如说复仇或者校园霸凌这种，
哦，韩国人把校园霸凌已经拍出
花
拍出花来了，我感觉
反正就是他非常大的情绪，
嗯，
我上一秒这样下一秒，然后我忽然变好看了，忽然就是回来了，
大起大落，
对，
对，
但是日式好像始终是平淡中间稍微有一点
白开水
波动，就包括那个深田斗真的那个我的事儿说来话长，我就觉得就是日剧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的事儿啊都说来话长，每个人
絮絮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絮絮叨叨叨叨叨叨，
对对对，就是哒哒哒哒哒。
大豆田也是这样的，
大豆田和他的前夫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三个前夫。
我今年就是剧可能，因为他已经横跨的比较长了，比如说看那个《巴比伦柏林》，他2017年就有的剧了，我就略过。我想说一部纪录片，是叫做《金的音像店》，它是一个88分钟，就一个半小时不到的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原本那个纽约有一家音像店，那个时候就是人还会租那个袋子，还甚至是在 CD 之前的年代，老板是一个有点神秘个子很高的韩裔 Young Mon Kim， 所以这个叫做 Kim's Video。金的他的这个录像带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版的有盗版的，甚至会让我想到就是 Z Library， 其实是在违法的边缘可能更多，而且什么渠道来的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说版权费的话这东西就很难说，里面有超过50000部的各种片子，可能是在版权呀、流媒体和各种因素的冲击之下，音像店就意外的关门了。老板他应该自己是一个很迷影的这么一个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要不然有没有谁要啊，接走吧，要不然多浪费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 Salami， 我也不知道这个中文咋说，地方政府给他写了个信说啊，你把这个给我吧，我会给你建最好的东西，然后欢迎你以后的会员随时来看，然后永久对他们开放。可是后来呢，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纪录片的导演 David Redman 他就说，哎，我这张卡在这儿，但是我当年那个店他不在了，那你又说了我这个只要有我你这张卡我就随时可以去，那我就去看看这50000个片子到底在哪儿，现在状况怎么样。他就是他前面那种叙述方法，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只是一个寻根之旅，可是等他真的去了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是曾经的黑手党意大利，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地方，去完了之后他发现这个没有人好好对待他，而且他背后可能牵扯到了更大的政治或者是说作秀。这个导演他是一个德州人，就比较虎得很，他就是因为德州太虎了，所以他才去了纽约，所谓的更文化人一点的地，他又假装拍电影，结果他做了一件特别大的义举，至于是什么我就先不说了，大家自己可以看片子。后来他还联系了这一位神秘的 Kim， 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了他，甚至跟着这个 Kim 去了一个 KCIA，CIA 是那种中央情报局嘛，韩国版的，所以这个 Kim 他也像一个谜一样，最后到狂欢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发生了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一个文艺青年最后通过一个义举实现了一个回归。去年电影节的时候资料馆放过，我希望他今年还能放，想要买票还想戴个面具过去。至于他到底说什么，因为88分钟也不长，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反正可以看一看。
你还发给我了呢。
嗯，
但我还没顾上看。
他其实也就是一个纪录片，他不是一个大 大师的作品，或者是其实他拍摄的手法、
嗯、
剪辑可能还行，但是拍摄
但是他一定有触动的，
对，但他就也不是那种说优秀到一下子让你觉得多。
因为我能感受到的原因就是我在咱俩商量完要说、
嗯、
哎，要不然还是把这个记录那个复盘一下然后记录一下的时候、
嗯、
在想每一个类型推荐什么的时候、
嗯、
我知道你肯定会推荐这一部。
嗯，是吗？
嗯，
好吧，那
这
可能也
是就是
他
的魅力之一。
对，就是他没有拍的多好，但是他会让我就觉得心里面咯噔一下。
对，这就是总有能打动自己的那个点。
嗯、同理嘛，那今年的展览呢？你有看到什么就比较好的展览吗？
刚才你推荐的是纪录片嘛？
嗯，
然后我就想到呀。那我接下来想分享的这个展也是纪实摄影，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展是第47届的木村一兵卫写真赏，摄影师叫新田树，他的作品展。这个展是我去年2023年5月份在东京银座看的，是索尼的一个画廊，应该是什么 Sony Imagine Gallery 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看的、
嗯嗯、
然后是免费观展。摄影师记录在俄罗斯库页岛双引号漂泊的朝鲜人，他的大致的背景应该是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大部分日本人撤退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好像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光是比如说身份问题，还是他的那个当时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件问题，还是什么什么问题，反正就是有一波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家属，
嗯
啊，日本人的家属是朝鲜人、
嗯、
他们被迫留在了那个地方、嗯、然后就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面，那里的朝鲜人说的是日语。然后新田树他是一个独立摄影师，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想去到当地去接触一下，去观察一下，去了解一下，下定决心想要去记录这个长期项目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到了那边以后，当地人发现他会说日语、
嗯、
然后那些人也用日语跟他交流，他一下子就特别感慨，他心里面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因为就知道这个事件的特殊性嘛。然后呢，那些朝鲜人会跟他用日语说他们为什么被迫留在这个地方，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己的家乡已经是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才有这个想法说，那我要把这么厚重的历史和记忆还是想通过采访和相机记录下来。整场那个展空间非常的朴素，对我来说、
嗯、
为什么是免费呢、
嗯、
就是可能就免费在这个地方，因为整个就是一个白色的空间，白色的场地、
嗯、
你每一幅摄影作品就挂在墙上个挺合理的动线，然后你就根据那个动线依次去看完那个展览就可以，空间不大，一圈就能看完，看的人也不是很多，陆陆续续有人在看、
嗯、
然后整场那个展里面特别特别的安静，以至于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得对这么说话，要不然的话你就怕
吵到别人，
对，都怕吵到别人、
嗯、
单看展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纪实摄影作品展的分享。它那个木村一兵卫这个赏也是为了纪念木村一兵卫这个摄影师而建立的，他在日本来说也是分量比较重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摄影奖项。他的主旨就是不断的推荐新人，不断的把新兴摄影师以及更好的作品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见。他好像是拿了今年的一个奖。
那他年纪也挺大了对吧？
嗯，挺大了，
嗯，
嗯，就是中老年大叔的样子，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怎么说，因为我看的也不是很多，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正常，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东西，你只是乍一下去到那个现场路过看到这么一个展的话，你就会说哦，这地方在展一个东西，但是你不想去了解，如果不刻意去找它的话其实它不是很显眼。包括对于摄影纪实，我也有之前有一种很肤浅的想法是说，我觉得摄影纪实里面的纪实的那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摄影师只是一个眼睛，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他正好遇到了那一刻，他在那个事件之中，他在那个年代的历史的洪流中，他正好就只有被他发现了，就发生那么一次，就咔嚓那么一张，这张照片就成为了非常非常经典的，可能也是一种历史资料。所以我觉得哦，那还是照片里的这些人比较重要啊，是这个事件重要。对于摄影师，嗯，我就没有太大的波澜。 整个看完以后，我在每一幅作品面前走过，我其实特别想更新一点情况，就是如果你以后能看到我看展的时候在某一个作品前面发呆了，然后或者是走神了，或者站着不动了，那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东西打动到我了，因为我不会用语言去表达，就只能靠身体姿势来表达。我看着看着让我觉得哇，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个展我觉得我来对了的原因是他不光是一个摄影师，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特别好的图片编辑，他在每一张摄影作品的下面都配了图说，那个图说是我看过的好多摄影展和其他别的类型的展览都不曾见过的如此详细的图说，就像一段作品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它就是构成了就是像文学的一段话，它这一段话也是非常客观冷静的角度，只描述客观事实以及采访对象，不加入自己主观的情绪以及想象和延伸。哇，他那段话看着我就觉得他对他这个大的项目有特别特别负责任，他还有好认真的去面对那些他被采访的对象，认真听他们讲，真的有被那一段时光那一段记忆深深的打动到。图说呢也没有抢摄影作品照片的风头，真的就是你配我配你，配在一起你就更能够感受到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因为场地不大，等我一圈转过来以后，我就站在了即将出口的那个位置，放眼过去又看了一下整个空间场馆里面，中间摆了几个方块椅，有一个已经看完展的人在那儿翻画册，其中旁边跪着一个人，两个人就在小声的交流，然后那个游客每翻一页画册，跪在地上的那个人就在给大家讲这个画册上的什么，两个人就交流得特别认真。然后后来发现啊，那个跪坐在地上的人就是这个展览的主人公，就是新田树本人，我就有点出神，我就觉得那一刻那一个空间那个椅子上坐着的游客和摄影师本人以及我还有看展陆陆续续有进来的人和走出来的人，整个这么多所有的这个要素构成了这场特别理想又有点浪漫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摄影师特别有成就感又有点神圣又有点浪漫的时刻，他有付出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精力去坚持不懈地坚持这么一个项目，其实这个项目也并不显眼，放在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他可能只是有记录这一小撮人的经历，然后有愿意展出他作品的空间，有把这个空间里面的展览布置得非常的合理，然后有能够和展览互动的人，有能够被展览打动的游客，同时这些人还能和摄影师本人去交流，就特别理想。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有摄影理想的那种摄影师都想来一场这样的展览。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在东京，好像是蔡国强的那个展，蔡国强本人好像也会经常去到那个现场，就之前那个杜可风，但是在上海街头遇到杜可风，就是也是
我三里屯都见过，
对，就是他就是老出现嘛，
对对对对，
就是虽然杜可风那个展真的不咋地，但是就是我觉得能够有这种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看一看你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可能受制于语言或者是个人的性格，没有办法。就是
对我没有办法去
理想的沟通，
迈出那一步说，那我也想跟他去分享一下我看完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因为语言确实有限。虽然他的图说是日英两版，所以就你还能够稍微根据那个英语的一些图说能够了解一些东西，
配上中文汉字
啊，对对对对，配上日文里面的中国汉字，然后再配合英文，就这种半懂似懂非懂。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把那场展览看完，说实在话那场展览你可能10分钟就能看完，因为它就是照片照片照片，你看一下这照片这个照片这个照片看完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久久难以忘怀。
这个是我特别理想方式，就是你看完了这个东西之后两个人交流一些想法。我觉得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娱乐产业啊，就是很多人不会去机场啊或火车站去见一些，因为他想跟他产生一些联系，但我觉得那种联系是很短的很浅的。就是你能够跟一个艺术家，就是比如说这个摄影师， 可以合影啊，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合影可能更打动我，或者觉得更珍贵的，我说哇，你能跟他聊他的作品，
就那一刻，啊，我现在脑子里面都能够浮现出来那一个画面，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坐在那个方块椅上，把画册打开，摄影师就在跪坐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就对着那个画册，好平等，然后非常的小声。就是很小声，
很有礼貌，
不打扰到别人，对，不打扰到别人，两个人在聊天。哎呀，我觉得那一幕太理想化了，就是但凡是每一个创作者，我觉得都想能和自己的听众或者是观众以及读者有那样的联系，就真的整个那个场馆
好踏实，
非常朴素。
是，
你要我说就是个小展，不起眼，没有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噱头，但是他做的有模有样，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就是那种线条怎么说，很干净利索的一个展览。虽然我一开始的时候说是它是免费的，但我觉得它是收费，我觉得也很合理。它怎么能免费呢？我说摄影师该怎么办呀？感谢索尼。
是
啊，所以我就觉得啊，有这样的空间能够支持，像包括像这个展的这个奖项，也是能够不断的支持和帮助一些人拍出一些更多的理想的想拍的东西。就像我是通过他，我突然了解到，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波人啊，生活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困境，你也没有办法说我要为哪一段历史去怎么样啊，发表一些观点或怎么样。但那一刻我就啊，我能够理解到那些人的一些对自己的迷茫和对未来的迷茫，我到底是谁？那个时候有时候在某一方面也能戳中你自己。我看完展，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所以这个展不管是从他艺术作品照片或本身，到他可能设置的环境，最后以及是创作者的交流的部分，就是他可能是综合的给了你一个
完整的一个
很好的
体验。
是是是，那你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那天数一下，我说我今天竟然看了30多个展。今年最喜欢的展就是是在那个上海西岸美术馆的拉乌尔·杜菲《快乐的旋律》。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上海玩，在那个上海展览中心买了一套那个上海的纪念地铁卡，里面第一张有一个图是特别明显的，叫做勒阿弗尔挂满国旗的街道，就是一张特别大的法国国旗
啊，
那叫蓬皮杜的一个当代现代艺术大师展。然后我就知道了，哦，原来有一个人叫蓬皮杜，是当过总统，开了一个美术馆。
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介绍，
后来我去了，
然后你去了巴黎，然后你告诉了我，然后后来我也跟着你的步伐，然后去了蓬皮杜。
对，然后蓬皮杜最近关门了，因为重修。
对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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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所以当时就是2016年那次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就是顺便看。但那时候我就记得杜飞，还记得夏加尔他们，可是杜飞在中国好像完全没有名气。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毕加索或者是就是马蒂斯，但其实拉维尔杜飞其实非常有名，就是在
整个
法国，如果跟法国人说。可是在可能中文语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也搜了一下，之前我去看展览想搜有没有人说这个展，因为西岸这还是一个挺大的展，从11月份好像要展到今年的2月底，就还挺大的一个展，西岸也是也挺好的一个场地。我说哎，怎么没有人说这个展，后来我一看，哦，了解了，跟我们一样肤浅。这个展的名字叫快乐的旋律。大家总觉得在艺术创作中快乐代表了肤浅，快乐代表
了创作怎么能快乐呢？
对，
只有在痛苦之中才能够创作东西。
对, 对，为什么爱尔兰文学好？因为爱尔兰以前过得苦啊。
对
吧？
对
对。为什么伊朗俄罗斯？
对，
就
俄罗斯文学是吧？
又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苦大仇深。
对，但是我们杜飞老师不是，杜飞老师就是、
啊、
老子不在乎，老子就是快乐。
嗯，
他有一种身上有一种法国人说不出来的那种
天生的天生自带的吧，
松弛那种。对
对，人家是叫真正的松弛。
对，因为你看啊，他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要一般人说哇，我要经历了战争，我的课题应该是特别沉重的吧？不是，他是那种愉悦、快乐、生命、生活。除了可能在他晚年的后期会有一部分作品有一点迟暮感
啊，
就是基本上没有创作过悲伤的画作。后来有人就说嘛，因为你看它就代表了快乐，那所以当然了、
啊、
快乐就是肤浅。 就你看他画画哈，是许许多多的即兴的创作，
嗯，
他画的轮廓就那个颜料永远涂出去，有的时候画着画着我感觉就是哎呀我要去吃饭了，再画两笔拉倒，就是画特别特别特别潦草。可是啊，用快乐的颜色啊，什么绿色黄色蓝色红色这种特别明亮的颜色，他会用黑色表示地中海，都是蓝色啊或者蓝绿色，
不同程度的蓝。
他为什么会用？他说因为你看到强光的时候你的视力就会短暂的失明，就像你看太阳忽然你就觉得
天黑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他
妙啊，
人家是有有底蕴的，
人家这叫什么肤浅啊。
但我以前刚看他画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这画家太不讲究了，乱糟糟的，而且他啥都画，插画、油画、水彩、版画、壁画、时装、纺织品、瓷器、木板、图画，
他什么都设计，
什么都设计。而且你刚进去那个展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的三个不同的时期的自画像，等你走出这个展览的时候，又有一幅他非常优雅的凝望凝视着当时的自己。所以整个展是一个好像是蓬皮杜专门研究杜飞的，就是策展人，他研究可能几十年，整个展真的展的就策展水平也很好。他把他太太画的老滑稽了，丑美丑美的。我给你发张图嘛，我说我在那个他的画里面找到了
我
自己，我
看到了
上一辈子，
是的、
就是、我
还发微博了呢，
就是丑美丑美的，又丑又美，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有神韵。谁会把自己的太太画成那个样子？而且他太太真的不长那样，因为有你能看到照片，长得很美。
艺术创作，艺术再创作了。
有人说他是野兽派，但他其实也有印象派，也有立体主义的印象。我觉得没有办法概括，但能够概括的就是轻松愉悦。那你觉得哦，那他肯定不深刻，其实才不是。他这次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叫电气精灵，一听这个就会想到蒸汽机或者光或者电。
对，
因为1937年的时候有那个世界博览会、
嗯、
当时的主题叫做现代生活之艺术与技术、
啊、
于是就那个电力公司就说那我给你钱，11个月的时间，很难，因为他最后创作了一个是10米高60米长，就是将近600平，就是覆盖现在在那个 MAM， 就是巴黎现代艺术博
物馆，
它那个博物馆就在埃菲尔和香榭丽舍中间。
嗯，
这幅画它有一个展厅，光电厅就有这个展出。当时嘛，就是一般艺术家创作一个都可能蛮拖的，他画的特别快，11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么大的作品。他先画小的，这次在西岸呢是一个1/10大的一个缩小版本，你能够看到特别鲜艳的色彩。杜飞说光线比色彩更重要，因为艺术家可以给任何的物体画上任何的颜色，但光线是属于物体本身的。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做1:1的复刻，而是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那一幅大的画最中间是那个宙斯和奥林匹亚众神，就劈了一道闪电，这就是电的来源、
嗯、
最左边是我，是艾瑞斯，彩虹女神，开玩笑，就是她是从一个就是比如说最左边，然后到最右边是从各种就比如说原始的新石器时代啊，人类怎么样的生存，到渐渐的工业化大的机器，就真的她整幅画是一个彩色的，像彩虹一样的，特别线条潦草，那个色彩就是随意，但
是
你要看
梦幻。
但你仔细一看，它里面画了110个哲学家、科学家，
哇，
还有一个小小的他自己。里面我就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达芬奇、瓦特、牛顿、安培、欧姆、爱迪
生都画了，
居里夫人他都画了，就画了这么多个人。而且我之前
看，然后11个月就完成了。
对，而且我看他说他是请了喜剧模特的演员给他裸体先画，
啊、
然后
那个
他再换衣服
姿势，
对，然后他再去把画，
哦、
所以画了110个。他还去了工厂、发电站看技术、看历史，我就觉得这人好神哦。他一生特别的快乐，他基本上没有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哎呀心情特别沉重。
嗯嗯 嗯，
你就会哎呀感觉真的是实在是太好了。整个西岸美术馆现在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M Plus。
我好像还没去过西安美术馆，
你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它和香港的那个 M Plus 有点像，但是我觉得 M Plus 可能在整体的展陈上会更好一点。西安现在跟蓬皮杜签了一个5年的合作协议嘛，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展的一部分，包括他最近还做了一个什么肖像的展，我也看了。正好看的时候，玛丽斯的展也在上海。
嗯嗯嗯，
玛丽斯的展人太多了， 就在北京的时候人也很多，咱俩去看的那次。
因为马蒂斯说实话太好入门了。
也是也是也是，因为马蒂斯、嗯、
不是不尊重马蒂斯的原因，
我们
确实是他特别好入门。
我们
俩之前看的那个展叫啥来着，
柏林漫步现代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
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
看完那个展里面不是也是不同、
嗯、
不同画家，然后不同派别，
是是是，
以及那么看完以后
一直在扫二维码，
对对对，一直在扫二维码，一直要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解读、
嗯、
它不是有好多毕加索的画吗、
嗯、
它是很有名，我也知道，我也看、
嗯、
看完以后那天那个展看完以后先、
嗯、
先看完了一波抽象派的画以后、
嗯、
不是转过身来就是到了马蒂斯的场地了吗、
嗯、
然后我不是就脱口而出、
嗯、
哎呀还是舒适区、嗯、舒适区到了。然后回到家我就在网上买了一本如何看懂抽象画。
可以
我买完这本书我自己都
笑了，也激励了我们。我真的觉得就是
这次我又记住这个画家，
对，包括上海我这次去了有几个免费的画廊，我现在有点忘了叫杜啥啥啥，就是那种一个也是一个法国的画廊、
嗯、
他的画就放那展也不要钱，就是也不要预约，
就是随便看。
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的画展都要什么提前预约，好多人，然后只拍照、就真的很难得、
啊、
就是人不多，然后他有一种随意感。就因为这个我多邻国法语我又把它捡起来了、
啊
嗯、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艺术
会
照进生活，对吧？
会的，
你看那个日式絮叨之后你可能就想学学日语了
啊。对对对，生龙活虎的学着呢。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
就是力量。
嗯，我现在
就
是
催化剂，
我很期待等比如说蓬皮杜重修之后，有机会再去
一趟，再去一趟巴黎。
哎呀，想去巴黎去看一下这个电气精灵的圆的大壁画。
对对对，
我觉得
真实的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就这种展览你不一定要追求一比一的就是原品，哎，对对对，他能给你点线索。就我买了一张地铁卡，我就能去完了之后，我又勾搭了，不是，我去完了之后呢，我又就是影响了另外
吸引，
对，我又影响了另外一个人去。去完了之后，大家都就蛮好的。
是啊是啊，这不就流动下去了吗？不就延续下去了吗？
哎、那我们说这法国显得特别的高级 ，France est très bien。但是说回我今年可能去完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其实好像听起来就没有那么高大上。其实是开封，
我有印象。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约了一圈人去开封，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而且我想了两年了。我说，哎，去出去玩嘛？朋友说去啊，去哪儿？去新疆还是去国外？我说去开封。
沉默了。
然后，嗯，
你问我了吗？
我好像问了，反正你有事儿吧？可能我问了好多人，所有人都不愿意去，大家都说去新疆或者去什么什么青海啊，什么什么
西藏就愿意去，
都愿意去。去泉州也行，去景德镇也行。
啊，
你去什么
泉州景德镇好热门啊，
尤其是开封的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就你要去郑州再从郑州
转
车、
嗯、
他们印象中可能开封这样的地方去一天或两天，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要花一周的时间
啊。
然后说
两天就能逛完了。
对，他们说
那你啊，是。
但是我自己真的觉得开封特别厉害又特别的悲惨。我其实是前几年看了好几本关于宋朝的这个书，什么东京梦花录啦，汴京之围啦、
嗯、
什么金瓯缺是原来一个好大部头的一个就是宋朝的屈辱史。但是
大部头，
对，但是就是我看了几千年，你发现它从可能新石器时代，因为它作为黄河上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是古代真正的大都市，就是汴梁、汴京。北京可能就是在明朝嘛，明朝清朝才逐渐成为现在好像大家觉得古都，或者南京是明朝。而城加上市就是往来，大家做生意，城是一个都城，这样的同时又有城又有市，它真的非常的厉害。我那天看到六个字说的特别好，叫帝国梦市井情，真的是东京梦华宵境，图探城郭游市、
嗯、
哇，那个清明上河园那个图我记得好像早些年北京有展过一次、
嗯、
排队的人多到就是我感觉把那个故宫那边都拍满了，
水泄不通。
真的是，我还觉得它可能和山西大同有点像，但事实上我看完那些书之后，我对开封就有了一种特别深的情感。
嗯，
去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哇，整个城市都非常的宋，到处都是那种北宋当年的繁华。它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清明上河园，可能是普通游客去的最多的地方，
也是目前就是听起来最
大家
大众最吃出圈的那种那个一个地方。
因为基本上他们说很多的就业 都是依赖这个旅游产业或者人在里面工作，它就像是大宋武侠版的那种迪士尼。
哎，
而且
你是不是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是他是他们在里面在沉浸式表演的那一场是在这儿还是？
有可能，我就可能发的比较多，就是但是这个游乐城我去的不多
啊。
他真的就是演员特别的敬业，就是比环球要敬业，就是比迪士尼
更有信念感，
对
吧？对，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他是有戏在身上
啊，投入进去了。
包括你去那个万岁山的那个武侠城也是一样，可是他可能因为门槛稍微再低，再加上河南旁边是山东啊、安徽，其实他游客的人数还是挺多的。
嗯，
我有遇到好多那种奶奶啊或者带小孩啊，所以他的人不像是。嗯，就比如说迪士尼可能会是偏年轻一点的，受众比较多一点、
啊、就是人会杂一些，就是丰富一些。
嗯，而且你在那个地方会闻到各种臭臭的味道，就是马屎、啊、什么小梁王大战什么岳飞，你又闻到那个马一边拉屎一边跑，哇，4D 4D 体验。就除了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园，就如果你看过清明上河图，你再去那个地方真的是1:1，因为它有完全的什么虹桥呀，就是按照那个图一点一点展开，最大的脚垫，然后瓦寺。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更合家欢的。至于就开封它本身，因为它在几千年间哈经历了什么地震洪水战争，有两座塔是最有名的，一座叫做就是铁塔，一座叫做婆塔，但那个婆是那个繁荣的繁，
繁荣的
繁，繁荣的繁，就
哦，
繁花的繁，
繁花
啊、
哦，
就是那个
繁，
但它读婆
啊，婆、哦、
第二声婆塔，
婆塔，
就是我先去的那个铁塔。铁塔是原来语文课本里面有一个讲述了，有一座塔通体，就是看上去像铁一样，但它其实是那种褐色的琉璃砖，
嗯，
所以颜色像铁。我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后来一个老乡一个大姐带着我从后面一条小路就绕进去了，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人。就这么一座塔，它其实是目前国内现存最高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琉璃砖塔，天下第一塔。但你一看就完全就是，如果这个塔在北京，
嗯，
我都不敢想象
那人得多多。
对，
是，
但是在那儿没
有
人，然后那个园林也是在维修啊各种。我是3-4月份去的吧，4月份去的，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
可能有人知道，但是
有在维护吗？
没有，就是好多人就去摸，因为它的那个琉璃瓦，有的人有几块会摸的，就是已经蹭光瓦亮了，就是但现在不能上塔，我就觉得还蛮可惜。这个塔到底有多牛逼？我就看了那个介绍，说它经历了40多次地震。20多次冰雹，6次黄河水患，就是整个开封是被淹了之后，然后又建了新城，又淹又那什么，只有两座塔，就是铁塔和婆塔是唯一就是都在地面上的，其他的历史全部都在地底下，就是开封的历史。
嗯，
我去完了之后，然后我说啊，铁塔是这样，那婆塔呢？我就去看看。我去之前满满的期待，因为说7000块佛砖。应该是什么一个砖上一个佛、
嗯、
我说哇塞，这得是
多么震撼、啊、
对，我去看到远远的看到了那个塔的时候，我是震撼的。我一走进，全是当地老头老太太在那地方打毛线嗑瓜子，就在那个洞里面、
啊、
然后背后就是那个赵安仁的楷书，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书法作品碑刻，前面老太太在说话嗑瓜子，然后地上，然后
那这一幕也很奇特。哎，
对，当地人去应该是不需要钱的，他们可能就找一个就是太阳能够遮阴但是又还不错的这么
一
个地方，一
个场所
啊。那个墙上所有的那个墙壁和灯道上面全是那个宋代的石刻，因为宋代出了太多苏黄米菜，所以真的开封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后来我出来看到有个新疆人在卖馕、
嗯、
我就说哎呦，开封这个地方，因为他当年有好多什么什么波斯人啊，就宋朝的时候，
对对对，
我又去，结果那个长得是一看就是新疆人，但是他说的是地道的河南话，
开封话，
开封话，不照啊不照啊，我也不照为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再加上开封它本身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开封府、大相国寺、汉云碑林，还有那个山干闪会馆，就是那种木雕石雕。哇，其实我待了4-5天吧，我觉得就是一周在那儿完全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包括我自己。我去了开封博物馆，我觉得开封的消费水平 就远低于，应该远低于就是二线城市，
嗯、
一线二线、
嗯嗯。
我去博物馆约了一个讲解员，因为我中午到的，
嗯、
然后120块钱，是不是还挺多的？
嗯，
但是讲解员不愿意服务，因为他觉得虽然他坐在那儿，但他不愿意接，他说是午休。然后我就非常惊讶、
嗯、
我说因为他那个没有写中午不服务嘛、
嗯、
我说那我理解那什么时候人再来会有人服务、
嗯、
他说那你留个电话回头我们再看，他没有那种服务意识。后来一直到我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老师，他刚讲完带着我等于又重新讲了一遍，我心里面会想开封博物馆是免费的，我愿意花钱请你给我讲去了解
你，
你
还不愿意，
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哦、就是他一直在那玩手机、
那我明白就是大家不愿意去的原因。
对，但其实开封博物馆真的很好，你我第一站去完了之后
对、
啊、我对整个城市就有了解，就是包括铁塔哈，铁塔的背后有一个老河大，就河南大学，我去那个门口，我说他那个隔了一个墙嘛，我说能不能进去、
嗯、
或者是怎么个预约，他完全不搭理你，就是你不要过来，你给我走，你走远一点。就北大清华我最少还知道提前能预约，
嗯，
你也不让我预约、
啊、就是连跟你沟通的机会也不想给你，压根儿你就别来找我，
就是非常明显的那种感觉。
那我懂。
但是开封其实很好吃，那个灌汤包，然后那个
胡辣汤，是不是有胡辣？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什么各种夜市，
烩面，
是就反正我是觉得开封特别的可惜。如果要去，我觉得是有的去的，
嗯，
就是你去4天到7天，这个地方它都有足够的东西给你看。当地的人其实是很朴实的，他会帮我找路，告诉我哪地方东西好吃。
嗯，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整体服务又没有跟得上。
啊、
我就觉得好遗憾，就是真的开封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可是我有时候我就会替他有一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遗憾吧，还有点失落在。我原来听过一个台湾的博客，当时说他在大陆就是印象最深的地方、
嗯、
他们说到就是开封，我当时特别惊讶、嗯、因为台湾的博客为什么不是北京上海，
对，
但我去完开封我能理解他对宋朝的那个、嗯、我又觉得特别的遗憾。我还挺希望就是什么现在的这种哈尔滨热呀，然后他们也能趁机去提高一下他们的服务。
旅行中旅行就是服务
嗯
体验还蛮重要的，
嗯，
就即便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出彩的，
嗯，
但是呢你有时候如果觉得这个地方的服务特别好，会给你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即便没有景点你也觉得啊像在家一样舒服，你就觉得你就对那个地方有好印象。
嗯，
但是如果另一方面这个地方风景和沉淀足够多，可逛的东西、
嗯、
故事又足够多，但是就是
有
一些
没有人
以及没有那种加分的那种体验的话，这个确实
我不知道。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如果要是有朋友想再去，我会不会再去一趟开封。
嗯，
我觉得我内心又有点想去，就是主观上，但客观上我又觉得哎呀好累啊，就是这个是我今年就会去完了觉得很好，但是又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失落的地方
啊、
嗯、
很复杂。其实也
是，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是有挺多这种地方，它可能就是让你没有那种冲动去，然后去完了之后又带点遗憾回来。
对，
哎，
好东西太多了，其实，
嗯，
逛也逛不完，
真的。希望各地的文旅部门都加加油了，百花齐放。我会觉得真的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
我在想我今年去的地方的时候，
嗯，
脑子里面冒出了一个名字，
嗯、
所以我想，我感觉。我的这趟旅行分享其实像给你讲一个故事一样，勉强算成是我的云旅游、地图旅游啊、
嗯
我去的地方是阿巴拉奇亚国家步道，就是
哪儿？
阿巴拉奇亚国家步道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就是那种什么，那叫什么州？佐治亚州那边就有一座山叫美国阿巴拉奇亚山脉、
嗯、
啊。这个步道呢是这个山脉的一条小路、
哦、
是美国一个东部非常著名的徒步的步道，我在那个维基百科上查的、
嗯、
它连接什么佐治亚州什么史宾纳山和缅因州的卡塔丁山，经过了14个州、8个国家森林公园和2个国家公园、
嗯、
就可能是在当地一条非常有名的作为徒步爱好者和徒步人士一定要去的一个 徒步的一条小路步道、
嗯、
也叫什么什么徒步径之类的这种地方、
嗯、
我在想哎，我要是聊分享旅行这个的时候我该分享点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里面冒出来一个名字，他叫 Kevin 凯文，起源于我2021年的中旬、嗯、想找一些关于拍摄商务人士的那种案例资料，就比如像拍那种肖像照、
嗯、
人物、
嗯、
高管还有一些企业的那种形象照的时候，搜到了一个摄影工作室，摄影师叫 Kevin Newsom， 凯文纽瑟曼。工作室的摄影风格呢，就是拍摄一些商务头像、高管，然后企业的形象照，和妻子还经营婚礼拍摄、企业的活动、会议的摄影报道，以及家庭和儿童肖像等等这些摄影的业务。他的那个风格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式商业风，双手抱在胸前，高管精英的那种人物肖像照、
嗯、
因为我搜的时候正好是搜到他工作室主页里面其中一个子频道，我就想翻到他主页上看他还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的首页上挂着一则通知，那一页那一屏就直接换成了一个临时通告，那个通告上大概意思就是好多人告诉他你要来一场徒步旅行，所以他决定他的工作室在3月初到9月中旬暂时关闭，然后他要去尝试他觉得他可能在人生中做过最愚蠢以及最不负责任的就是双引号的事情，徒步2000多英里3000多公里差不多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
嗯、
如果看到这里有感兴趣的人想关注我的进展、
嗯、
可以去参考我这则通知上的头像和照片，去油管找我的频道，我们9月再相见。哦，我突然就感觉啊，就是那一刻特别像电影。
嗯，
我说这个人真的去了吗？他真的开始了吗？我看到那则通知那会儿已经是他的就是年终的时候了、
嗯、
就说明如果可能的话他这个计划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就心里想看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开启，我就搜了他的名字，找到他的频道，发现他已经拍了好几个视频，然后是他徒步了多少多少多少汇总然后拍成一个视频，我就有点惊呆，更惊呆的是他在视频里的样子和他摄影工作室首页挂的个人的形象简介完全是两个风格，一个是 商务人士凯文，摄影师凯文爷爷、
嗯、
另外一个在他油管频道里面他徒步的样子就是一个饱经沧桑经历过风吹日晒雨打特别沧桑的老爷子的那种形象，
去西藏前和
去
西藏后那种
对比，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去地图上搜了一下他途经的那个坐标，他到了哪几个关键的节点，然后可能在那个节点要休整一下呀，他还在视频里面会分享他徒步的一些工具，一路上的一些经历，我就搜了一下他那几个关键词，看一下这条步道到底在什么位置，所以我才知道哦，美国什么东部这边有一条知名的徒步的步道，以及看他周围一些州的位置，那一刻我就有点就是顺着跟着他的那个节奏我就看进去了、
嗯、
然后我就又翻了翻他那些视频下面的评论，因为他的频道其实订阅人也就1000多人不到2000人，留言有不多，但是确实是有在关注他徒步的经历的人，然后有人在给他留言，我就一直能看下去，我就觉得我好像开启了一个电影项目，这个剧本一直在就是在演着，那里面有人就跟他留言说哦，我好像就他当下可能陷入什么困境了，然后觉得自己的步伐走得太快了，还是人生脚步啊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决定不得不放慢自己的速度，他会把Kevin徒步的这一段经历永久的放在他的记忆中，然后帮助他度过这个困境，然后这些人就在下面跟他留言，又像激励也又像有一点向往也有点崇拜，还有人在鼓励他这么一个经历，我就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就陆陆续续的会跟进看一下他徒步的一些进展，看他走没走完已经走到什么程度了，再过了很久之后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挺奇妙的一段偶遇，直到这次复盘我就在想我要说点啥我的旅行呢，说来说去我突然想到凯文这个名字，哦，我说我想去搜一下，我看他旅行结束了吗，他的徒步有顺利的那个完成了吗，他回归了吗，他回到他正常的生活节奏了吗，他的摄影工作室还开着吗，我先搜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首页上已经没有那则通知了、
嗯、
首页就是常规的工作室的首页，介绍他能够拍什么、
嗯、
提供什么服务，但是他在左边人物介绍他自己摄影师这一栏的人物介绍里面下面他出书了， 他把他这一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然后那个下面有一个他的书的介绍，可能也是希望大家去购买什么的。我就又跑去油管看了一下他的频道，发现他最新一条视频应该是在2022年，他拿着他那本书，应该是拍了一则他介绍他这本书的这么一个视频。 Kevin 呢又回到他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就是特别的和蔼可亲、和蔼可亲商务的一个状态，然后手里这本书上的他呢依然是那个经历过大自然洗礼后的样子。那条视频下面的评论里面，我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然后那个评论说他住在密尔沃基，就是好像是威斯康星的一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城市，然后那个人说我20多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就算是个就是城市人吧，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几乎20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座城市。他前不久终于搬出了他的那座城市，走了出去，然后他的那个原话就机翻的话，原话应该就是我上瘾了，突然觉得哦，特别特别的兴奋，特别特别的爽，然后留下了这一段留言，他说他我很喜欢你的这本书，然后我也走了出去。Kevin 给他点了个赞，标了个爱心。我当时看到他最新一条视频是在2022年，我也没有搜他有没有别的社交平台之类的，我就在想2022年、我不知道他的最新进展是什么样的。直到我看到这条留言，这条留言是在2023年的年末给他留的，然后他点了赞，我心里想哦还行，还有进展，还在一如既往的正常的生活着。哦，然后我就感觉这一趟旅行在那一刻就算对我来说就是正式完结了。然后他这个经历呢，我是无意中搜到的，无意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书里面记录的是他65岁看自己的一个遗愿清单，去告别妻子。他的那个自我介绍就写了要做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然后吻别自己的妻子，然后踏上这一段旅程。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则通知的时候，我心里面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想的话，那他成功没有啊，我一直会有这样的念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特别的遥远，我也不可能做如此大胆又有很大风险的决定。但是真的有人就开始了这一趟旅程，而且就这个截屏我当时立刻就截下来了。我是一个可能过完当下就过完当下了，不太想去规划长线计划的一个人，但是我想看他坚持了多久啊，即便是开始了旅程，我也要看看他徒步徒了多久，有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可是他真的达到了，而且就真的就是说改变就改变，说上路就上路，从零开始。他的那个油管介绍，他也不是一个专门徒步的人，他就是一个拿着摄影机一个摄像机的一个人。对于他来说就是先上路比较更重要一点。我之前好像跟你就是在之前的复盘里面我好像分享过，就是那个我独自生活嘛，我独自生活里面有一个男孩叫钱八四，然后他去年他做了一档旅行的综艺叫既然，
你在节目里也介绍过，
对
这个主综艺，
对对，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我觉得他和 Kevin，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其实都还蛮像的，这两个人特别特别的真诚和纯粹，这一点非常打动我。我除了跟着 Kevin 去了一趟那个步道之外，我又跟着前八四去了印度，去了古巴，去了秘鲁，然后还去了亚马逊。就是他的那一趟旅行，包括在去印度的时候，深深的就是让我瞠目结舌，他们的一些体验，你让我去我都不会去体验的东西。但是他又很好的纠正了一下我对一些地方和一些国家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印度也有它魅力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些魅力很小众的很奇怪的一些魅力的点被钱八四发现了，或者是像刚才的凯文，他也有用他的角度帮助了一些人走出自己的城市，或者是走出自己的困境，无论是哪种方式，就是各自用各自的方式。那他们对我的方式就是哦，我被这种真诚而打动，我希望他们以后还能够继续这样。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就是那个住在城市里面那个人，可能很久都不太会移动，我想到他们的这种举措，我可能会往外迈出去更多一点。它不是专属于我的旅行，我也没有实力的去过，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去。
我觉得这不就是不管是旅行、看书、电影所有的东西的意义，就是去体验我没有体验过的。
对
啊，能就没有办法不带自己的审判和自己的偏好，
对，
就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原来的刻板印象，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触角，你了解了不同的东西。同样啊，你永远也当不了医生，
是的，
你永远也做不了魔法师，
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我有更多的参考，就是他告诉我了一种你可以不拧巴的继续生活下去，我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不会再有这样的念头，而是我可以参考他们给我的打动，到把他们的实际经历影响到我的时候，转换成适合于我的，让我在我的自己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那我也可以变成一个更纯粹更真诚的继续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继续安排好我要安排的计划。
那也可以说他们渡了你，
渡
了你，
渡了我。包括像书啊剧啊，有时候你现在有看的一些书和剧，它其实都是虚构的，但我不太认为虚构的，我只是看看就过去了，也确实实打实的影响到我了。就这么再一想想的话，我就发现啊，我不太会写读书笔记，也问题不大，但是它已经影响到我可能对于文字的一些鉴别鉴赏功底，或者是啊，我看这幅画以后，我突然知道哦，这幅画我可以用我看之前看过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形容词或者是比喻句去形容，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看过听过读过的意义吗？它影响我了。然后如果我再遇到别的事情，我可能会有其他，比如说像啊非虚构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难啃的大部头，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思考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让自己更生气，不让自己被激怒，那
让自己更愤怒让自己更敏感
就是怎么着都能够更游刃有余地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
就跟锻炼一样。原来那个肌肉你的腿是抬不上去的，就抬得多了，有一天你会发现，哎，它抬过去了。手你
不要看及时的当下的那个
对
效果，
对，而且不要看一次性，
不要看一次性，
看更长。
对对，
你说那个我也听不太懂那个古典音乐，但今天完全是因为我朋友就是喜欢古典乐，所以我跟着他去听了好几场那个古典音乐，我其实真的是不懂，但是我想努力靠近，努力听得懂。我至今仍然不是很能听得懂，但比如说我今年跟着他一起去那个国大听了一场那个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是一个比较老的，他是51年创的团，叫什么现在还活跃的最悠久的这么一个团。我以前我连那个什么威尔蒂和维瓦尔蒂这俩人我都分不清，因为他们俩名儿太像了。结果听了一场音乐会，我忽然发现，哎，我能听懂了。而且这个乐团是创造了，就是我们去听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就是之最9次返场，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走，鼓掌回来，
鼓掌回来，
然后说还会不回来，你看那琴还在那儿呢，哎，
又回来了
9次。然后签售的时候外面满满的，然后那个维持秩序的那个国大的工作人员说，哇，这是我们之最之最。其实真的不管是布道还是这种古典乐其实都不懂，但是因为可能某一个人或者我们今天说的东西别人可能会去看或听，他有了新的感受
和自己的见解，
是
可能又转换成适合于他的帮助他的帮助他的一个工具，也不能说是解决问题吧，至少就是放松一点，
对，
或者是能够尽量的少被无形的束缚着。
对，就是生活给我们心上真的添了许许多多的印记皱纹。
是的是的是的，
没办法，工作的那个
还会一直有，也不会完全，
你妈她永远
都
没有办法。
对， 对， 对，
就那个报纸虽然能熨开，但
它就是
毕竟皱过。
对，
所以我们看过的听过的见过的所有的一切，然后就像是风一样从我们的湖面轻轻的拂过。当你有一天像别像那样忽然想，哎，我想看看老龄化或者是心理的时候，与其你在那儿纠结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你不如你看看这两本书，说不定会有一些想法。哎，
摊开了看，
哎，
就这么样了，我就看一下还能怎么样呢。
对，说不定你现在年底没事做，你2月底之前，哎，你去上海，你去西安看一眼，
对，
也没啥不好的，对吧？
你可能能解锁你看到的另外让你感兴趣的展，
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你今年去过的，
对你有格外有印象的，然后会 对你来说稍微特殊的经历体验，你也可以分享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大家都走南闯北的到处都体验一下。嗯，
那个也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
新春愉快，
新春愉快，
龙年大吉，
春天快来了，再坚持坚持。
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
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一直在不同平台对我们的支持，这是我们一直做下一期节目的无限动力。
今日粉肤浅到此暂停，相信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角度和方向，希望如果你喜欢，有任何想法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账号都是现实肤浅，欢迎你来说话。
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或者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上给我们留言，又或者是给我们打赏。要是你愿意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在这边给您远程鞠躬啦。
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